好，今天我们讲列王记，大家都拿到讲义吧。上礼拜的讲义大家有没有带？
有，
都带着哈。上礼拜的讲义里面有个表格，在这表格当中，大家有没有看到很复杂的东西？看到这些人名，你们的感受是什么？这些人有没有认识的？有没有不熟的？我们第一次念马太福音的感觉是什么？好多名字啊，这一串名字我们都不认识啊。那现在我们读列王记，哇，这一串名字我们好像也不大熟悉啊。其实我们在讲列王记，其实讲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大家喜不喜欢历史啊？很喜欢历史，对啊。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五千年的历史啊。那皇帝呢？有多少个皇帝？中国有多少个皇帝？看是从哪里哈、啊，从哪里算起？如果从秦始皇那边开始算起的话，这个也很难算。为什么很难算呢？有些人只当了
几天，
啊，袁世凯算不算皇帝？
算啊，
对啊，也算皇帝，因为他称帝嘛。吴三桂算不算皇帝？
算吗？
吴三桂，他没有统一天下嘛，对，可是他是也称帝啊。所以这个就很难去定义到底皇帝，因为他自称是皇帝，你又不能说他不是皇帝啊，对。所以历史，中国历史算起来自称为帝的啊，还有一些是，我现在当皇帝了，可是我把我爸爸也说他也是皇帝，啊，死了后，有人死了以后就给他一个称号嘛，西啊，对。而我爸爸也是皇帝，所以那种没有当过皇帝的，爸爸被封为皇帝的有七十几个。然后称帝自称是皇帝的总共有400多个，将近500个。那真正的历史上有记载他是真正皇帝大概是200多个，所以200多个，这么多的皇帝，我们这个还好了哈，这个王总共才几个，才不到40个嘛。北国有19个，南国有20个啊，所以比较起来我们其实读的并不是很多，哎，可是我们念历史，大家对于这些皇帝，哪些人你们有印象？哪些皇帝？
好，最坏的最好的。
最坏的跟最好的，最坏的是谁？好奇。啊，你们可能会说是
曹操，
我们在台湾都说是秦始皇，秦皇焚书坑儒是暴政啊。在中国大陆不晓得对他的评价怎么样啊？那也有些好皇帝，有些皇帝做的比较久，有些做的比较短啊。中国
唐太宗
啊，你们
唐
啊贞观之治哈、啊。想到这个皇帝，因为皇帝并不是说他子子孙孙都当皇帝啊。秦始皇当他是第一个自称为皇帝的，之前的话叫做王嘛啊，那他自称皇帝，他是认为他是第一世，第二个就是二世，那他希望是子子孙孙是千秋万世这样子，一直不停啊。可是他其实没有传多久哈、啊，只传了第三代就国就亡了啊。我们看到北国也是一样哈、啊，大家看到这个北国，也是耶罗波安他只传了2代他就亡了。啊，然后就开始又换别人在那边当皇帝，可是我们看到犹大好像是可以一连串的啊，一连串都是他们的家族，啊，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的朝代，我们称为朝代，啊，所以记这么多皇帝记不住，你要把它分，有些是叫做秦朝，有些叫汉朝，有些叫晋朝，啊，隋朝等等，你们印象中哪些朝代的印象比较深？汉朝、秦汉嘛哈，然后就是唐宋啊，唐朝、秦朝。那这些朝代的皇帝，你又记得哪些呢？秦朝可能你只记得秦始皇，汉朝呢？
汉武帝。
唐朝呢？唐太宗啊，然后呢？唐明皇。宋朝呢？宋太祖。元朝呢？
元始宗
是成吉思汗，对不对哈？啊，算来算去，这么多500个皇帝里面，你只大概记得这几个，所以如果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话，大概记得这5个就好了。 毛泽东写的《沁园春》是习是吧？
唐宗宋祖
秦皇汉武
啊，
略输文采，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稍逊风骚啊。然后呢，元朝好厉害，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
还
开金枝，所以他写得很霸气。他虽然不是皇帝，对不对？哦，他竟然去评头论足那些皇帝，表示他自己什么？他自己哎，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而且把他们给比下去了哈。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不会写文章，对不对？毛泽东很会写文章啊。然后唐宗宋祖呢？稍逊风骚，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然后那个最厉害的那个成吉思汗呢？他只会射大雕而已啊，所以这个很有霸气，对不对哈、啊？但是他把自己当作是这样的一个王，这么多皇帝里面，你看毛泽东所写的是只提了这五个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也是一样哈、啊，有些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啊，有些就可以把它略过去啊。你看这个哪些是秦皇汉武的啊，哪些是唐宗宋祖的啊，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啊。其实大家看这个表格啊，这个表格是全部的啊，350年的啊。好，大家看这个以色列王国啊，我可以教大家怎么注意啊，哪些比较重要，哪些是秦皇汉武，你们要把它记起来的那个啊，唐宗宋祖的，其他可以把它省略过的啊。当然大卫很重要，可是大卫不在这里面啊。第一个啊，你看到我们先看北国以色列啊，因为北国比较复杂一点啊。你要记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你看第一个人，第一个王，你要把它记起来啊，耶罗波安啊。那他只是传了两代，不管怎么样啊，后面比较不重要。那另外要记的是什么啊？大家看到有一个暗利王朝，有没有？
对，
暗利王朝跟耶户王朝。所以你把你读北国的时候，你就记得它有两个比较长的朝代。一个是暗利所建立的，一个是耶户所建立的，好，把暗利耶户把它记起来，这样就可以了啊。然后暗利的朝代当中，你有看到有一个叫做亚哈王的啊，亚哈王也很重要啊，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啊。那耶户王朝耶户很重要啊，因为他是以利沙，神叫以利沙去告这个啊，耶户就是这个啊。那耶户王朝当中有一些重要，有些不重要。重要的是约阿斯啊，约阿斯是这个以利沙要死的时候啊，就是跟约阿斯所讲一些话啊。那另外比较重要是耶罗波安，你看他在位41年啊，他在位的时候把整个国家啊，把他就是版图扩张啊，所以记得大概这几个就可以了。那后面以下的几个王都比较不重要啊，那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比加啊，比加我们在读这个。在读以赛亚的时候有读到哈、啊，这个比加。
其实耶罗波安我就。
还有最后王的那个何西亚王哈、啊，把它记下来，其他就你们就把它跳过去就可以了啊。那犹大王大家看到哈、啊，耶罗波安很重要，这第一个啊。那几个好王大家可以记得哈、啊，像亚萨、约沙法啊、约阿斯、亚马谢、乌西亚。约坦、西西加，其中当中最重要其实是西西加王啊，因为西西加王在以赛亚书提到他的事情啊。乌西亚王大家可能也很熟悉啊，有提到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那约西亚王也很重要，是最后一个好王啊。啊，那读这些历史给我们有个帮助，就是他可以让我们对于先知书的背景有更深的了解啊。所以大家如果读这个读到这个列王记的历史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它有一个背景，就是先知书的背景上面提到有这些的王，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把它看一下。你看在这当中哪一个王做王最久？
马拿西。
马拿西哈，55年哈，做王55年哈，他是好的还是坏的？
坏的
话，你好王做50几年了还好的，你坏王做这么久那就很惨了。我们中国皇帝做王做最久的是哪一个？
乾隆
哈，乾隆做了几年？
60年
哈。康熙呢？康熙做61年。所以他干了60年之后，想说哇， 61年我就超过我的曾祖祖父了哈，所以他说他不干，他只做到60年，然后呢他就让位给他的儿子嘉庆啊，可是他还做什么？太上皇，所以他又继续做了几年啊，这都做了4年哈，所以他总共做了64，等于说统治整个哈64年的时间。所以中国做王做最久的就是乾隆，其实应该是乾隆来讲哈。那我们有讲过英国女王，她是1952年登基的啊，现在已经做了57年了。那全英国的历史当中，做王做最久是维多利亚女王，她做了63年。所以如果她要破她这个曾祖母的记录的话，她必须要做到2015年。2015年，她是1926年生的，所以2015年她是要90，差不多，将近90岁了啊。好，所以我们对日本天皇，大家有没有印象？你对日本天皇，你认识哪几个？明治维新，对不对？哦，把我们打得很惨的就是接着明治皇天皇啊，还有谁？
明仁
现在的这一位啊，还有谁呢？昭和，记不记得？
昭和
也做了很久哈，他1926年一直做到1989年，啊，二次大战啊，我们经历了那个昭和的那个日本天皇哈，他做王做了63年。但是日本天皇当中做王做最久，你知道明仁天皇现在他是第几任天皇？按照他那个算的话哈，他是第125任天皇。在日本天皇哈，不像这个北国有很多的朝代，很多人他们是一脉相传的，他是第125任。那追溯到第一任是叫做神武天皇，他们的历史上推算起来的话，大概是在西元前600多年。可是因为他们前时代哈，他们前时代所记载的可能有些是传说的，有的皇帝那边想说哦，做了100多年的，你看这可不可能？日本食物虽然是很健康啊，是皇帝当了100多年啊，你还有一些条件啊，你要很早登基，然后你活得很久啊。所以他们推算起来，这个前时代可能有问题，时代以后比较可以相信啊。那扣掉这些算起来的话，大概西元前200多年，那这样的话跟秦始皇的时代差不多。那在中国历史上讲到有秦始皇派了谁到
徐福？
徐福哈，带了多少？500童男童女到东方去采不死的仙丹，结果一去不回来啊！所以有可能日本人就是神武天皇，说不定是徐福啊。在日本也有徐福的墓哦，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所以是你这样子推算的话，是有这个可能性啊。但是他们的天皇制度一直传到125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第36任天皇是唐化哈，那汉化啊，叫做孝德天皇，那他的年号称为大化，大化革新啊，大化革新就是开始他们到唐朝去学那些东西。那日本人要念这个历史也很辛苦啊，125个天皇要怎么记啊？啊，
只有一朝，
只有一朝哈，这个还比较容易一点。我们有时候念历史念很痛苦的一段是哪一段呢？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记不记得？哇，五代啊！因为不只是一个朝代，你不要看有好多朝代，然后时间又交错，你根本就很混，搞不清楚哈。那我们虽然是看的是南北国，对，但是还好只有350年，短短的历史啊。那这个表格大家去看啊，这个表格就可以把整个列王纪的王的历史都涵盖在里面。那我们每一堂课下来的话，我们会把每一段的这个历史我们讲啊，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列王纪上》的第11到第16章。那这11到第16章所讲的是从王国分裂开始啊，罗伯安做王的时候，耶罗伯安啊，以北国的第一个王开始，从这第11章开始一直到暗利啊，我们看到第16章是讲到暗利后来做王的时候。那在这段期间啊，我们先看一下整个看讲义上啊。所以罗伯安做王17年，耶罗伯安22年啊，相对的你看到这个啊， 然后接下来亚比央罗班的儿子哈，他只做王三年哈。那另外拿达只做王两年。那接下来亚萨做王41年，那他的涵盖就涵盖这下面的几个王哦。所以有时候你在读列王记很不容易读的时候，你就是会读到谁在位几年的时候某某人他做什么王哈，谁在位几年某某人做什么，所以这样子会搞得很不是很清楚啊。那有个表格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在这段期间来讲哈，从案例哈耶罗波安到案例的这段期间，以色列王朝它经历了4个世代哈，一个是耶罗波安的王朝，一个是巴沙，一个是新利，新利只做了7天啊。新利他篡位哈，他杀了以拉哈，杀了他的主人以拉之后，但是他只做王做了7天啊，然后就被暗利啊，被暗利给杀了哈。所以你看到这个大概北国的情形是这样子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他们分裂之后，他们两国的关系怎么样呢？在这段期间，他们两国的关系很不好，彼此敌对哈，常常有征战啊。那当这个以色列有10个东方北方10个支派他背叛之后啊，离开了这个犹大之后呢，罗伯安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国夺回来哈，可是先知就阻止他们哈，说这件事情是出于神，所以他们就不去打这个战。可是后来呢，罗伯安跟耶罗伯安他们之间还是常常征战啊，还是常常有征战。那后来接续的王也是一样，常常有征战。亚比亚哈，常跟耶罗伯安征战啊。好，然后亚萨到了亚萨那个时代，常常跟巴萨啊常常征战。好，打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亚萨甚至去贿赂哈，贿赂这个北方的亚兰王啊，来去攻打以色列。后来亚兰跟以色列两国成为世仇。两国这个一直到王与亚述为止啊。那以色列后来也发生内战，就是案例哈、啊、就是以拉死了之后呢啊，新利是做王只做了7天，案例就把他杀了啊。那以色列之间就有内战，虽然这个新利死了，可是另外有一个将军叫做提比尼啊，他也自称是王啊，两个就打了6年的时间，后来案例就打赢了哈，所以他们在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样子。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表格的后面哈，有这个地图，表格的后面地图哈。那地图其实我画的很简单哈，就是南国跟北国之间他们的疆界大概是如何哈。那另外跟他们有关系是什么？就是他们的邻国啊，你注意到他们的邻国，因为他们的历史当中都是跟这些邻国有关系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亚兰啊，看到大马色旁边有一个亚兰啊，就现在的叙利亚，亚兰后来常常跟以色列人有征战啊，还有西顿啊，黑罗西顿，西顿是以色列后来跟西顿的王啊结亲啊，他娶了耶洗别，耶洗别就是西顿王的女儿啊。那后来我们看到其他的邻国，像亚门、摩押、以东啊、非利士，他们的位置相关位置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之间有些互动啊，我们在读这个列王记的历史的时候啊，我们了解他们的地理位置状况的时候，你就会比较了解啊。所以为什么犹大跟以色列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他会去贿赂亚兰啊？因为亚兰跟以色列是交界的嘛啊，所以你去贿赂他，然后叫他去攻打以色列，你们两个去打他，以色列就没办法来打我们了啊。那通常在这段。历史当中以色列的国力啊比犹大强啊，因为十个支派啊，一个是两个支派，所以比较上来讲大部分是以色列是占了上风啊。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历史啊，这个从耶罗波安一直到暗利的这段历史当中不是很长啊，那两国之间是常常在这边敌对。可是从暗利之后呢，暗利的儿子是亚哈王啊，亚哈王之后他就跟约沙法啊结亲啊，我把我的女儿啊嫁给你的儿子和亲嘛啊，中国不是常常也这样子吗啊，文成公主啊，看到把公主嫁给你啊，我们就不是变成敌人，我们变成什么我们变亲家哈、啊、所以你看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的关系就比较好了哈、啊、从亚哈王跟约沙法王啊 以色列跟犹大的关系，他们就彼此交好啊，甚至他们彼此合作去攻击啊，去跟别个国家打仗啊。那像，但是我们先看的这一段的历史是两国是常常有敌对的状况啊。好，所以我们先从这个耶罗波安的故事来看起啊。耶罗波安这个人啊，他是个以法莲人啊，以法莲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当所罗门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就已经跟所罗门讲说，我要把你的国夺回啊，但是我为大卫的缘故会留下一个支派啊。后来就是他们只有两个支派再继续下去啊。那神在这当中他就拣选了一个人叫做耶罗波安哈，我们直接看到耶罗波安的这个历史啊，第十一章的第二十六节啊，耶罗波安他是怎么发迹的哈，讲到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他的母亲是个寡妇，他是很有能力的啊，然后很有能力，所以所罗门在建造米罗哈，建造一些宫殿一些城哈，还有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大卫城怎么会有破口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破口啊，所以要去修补。那修补呢，找的人是耶罗波安，他是北方支派的人哈，啊，很有能力的。第二十八节讲到他是个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啊。所以他等于是他做这个工程需要劳工，需要大量的劳工啊，所以就引进从北方的引进很多劳工，但是需要有当地人去监管他们，他就找了耶罗班来去监管他们。你引进这些劳工之后有没有发生问题？就发生问题啊，因为这个劳工后来觉得很辛苦太苦了啊，就去抱怨，后来国分裂也是因为这个开始的啊。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所罗门死后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直接跳到十二章。十二章讲到所罗门死了之后啊，罗伯安他的儿子啊，他就往示剑啊，示剑是在以法莲地那个地方哈，因为以色列人都到示剑要立他做王啊，他们本来还是愿意啊让罗伯安做王啊，就派耶罗伯安去代表他们来跟他们求情，可是耶罗伯安就说，哎，这事情怎么办？你们暂且回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回去了啊。所以他回去之后，他就问他的臣子们啊，第一次做王啊，意思要做第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找那些臣子们来商议。哎，这些劳工说要把他的工作放轻一点，你们觉得怎么办才好？结果那些老臣们说什么样？老年人就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啊，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啊。你要怀柔，而且你要降卑，你要很谦卑啊。他们有要求的时候，你要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老年人所说的话啊！你刚开始上任的时候，星光散任怎么样？散把火，我们应该要啊！但是老臣讲说，不是哈，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善待他们。那我们听听少年人的怎么说呢？少年人的主意是怎么样？好，你要对他们凶一点哈，不然人家都不知道你的威风哈。你要告诉他们，你比你的父亲还厉害哈。你要说哈，我的小指头比我的父亲的腰怎么样还粗？好，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来责打你们。哇，这些人是不是这一套？不是这一套哈。啊，他们讲了这些话之后呢，这些人就说：“哎呀，我们跟大卫家有什么相干啊？”十六节，可能这些都是耶罗波安叫他们讲的话。如果王不答应的时候，你们就唱这个歌吧啊！啊，我们与大卫家有什么份啊？约西的儿子没有官色，以色列人啊，各自回家吧。大卫家只顾自己吧。啊，于是这个国就以色列各回各家去了啊。那只有这个在，只有犹大支派的哈、啊，还是继续啊让耶罗波安做王。那后来耶罗波安看这情形哈，他就差遣管服苦的亚多兰去以色列人那里，以色列人就怎么样，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啊、哦！耶罗班吓坏了，赶快逃回犹大哈、哦，所以以色列就背叛犹大，然后之后他们就立这个耶罗波安做王啊，所以他们分裂的情形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啊。那大卫家或者是罗伯安哈、啊，他们是有王有一些官吏哈、啊，他们有一些军队，可是新的十个支派开始要成立一个国家，你有没有军队？你有没有一些官员？那些都还没有哈、哦，所以趁这个时候怎么办？ 罗伯安就想要把国夺回来啊。你看到第21节，趁着他们还没有这个成气候的时候，就召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哈。虽然他们人多，可是都是乌合之众，你这样一打一定会打赢的嘛哈。所以他们就要过去把国夺回，可是有神的话啊，临到神人示玛雅啊，就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所以犹大家他们就不打。所以你看，先知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国要分裂，这事是出于神。之前有一个先知叫亚西亚的讲宣告这个事情，现在另外有一个先知叫示玛雅，所以这两个先知都是讲到这国要分裂啊。所以罗伯安他在位的时候就把国给搞让这个分裂起来了。当然我们看的是有他要负一份责任啊，因为他太骄傲了啊，他不像他父亲那样，他父亲比较有智慧，有智慧的父亲儿子怎么样不一定是有智慧啊，他很自大啊，所以他做的决定是错误的、愚蠢的决定啊。那这个在属灵的原则上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讲到你要做个王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王，可是他说我来这个世上我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要什么服侍人啊。我们这个观念一定想不通，通不过去啊。做王一定是作威作福嘛，可是我们中国人也是有这种观念，君为轻啊，民为贵哈 啊，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啊，君为轻啊，这是孟子所讲的啊。可是这个观念，我们虽然有一个这种想法，可是这是一种理想的观念。我们2500年的历史当中，我们看打打杀杀，君王都是为贵的啊，人看人。君看那个人民如草芥啊，所以好像是很没有地位。可是，在属灵的原则来讲是，是你如果要做王的话啊，你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啊。我们中国也一直到了孙中山啊，孙中山先生才提出来啊，人生是以服务为目的啊，我们要服侍众人哈，我们要做官的话就要去服侍众人。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20章哈。孙中山他是基督徒啊，所以他知道这个观念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的神啊，通常我们看到在民间信仰或者很多的宗教，那些做神都是作威作福的啊。可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的神来了啊，他成为我们人的样式，可是他却不是要我们服侍啊。你看到在第二十章的第25节啊。因为门徒的观念就是想要做大嘛，耶稣就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你如果你要做王可以，但是条件是什么？你要愿意降卑，你要服侍啊。耶稣他就是这样子啊，为我们做了这个榜样啊。那如果我们想做王却去作威作福，其实我们做的决定是错误的决定啊，这样的王位是不会长久的啊。那后来是王国分裂哈，王国分裂，北方有10个支派就背叛了啊，那只留犹大跟便雅悯。刚才我们有读到那个便雅悯哈，便雅悯其实就是扫罗的支派哈，扫罗他们家族也做过王哈，所以做过王的哈，还跟王在一起比较好，跟那些人民在一起啊，他们可能比较不 comfortable 哈。而且其实便雅悯派支派跟犹大是他们是相连在一起，耶路撒冷其实是属于便雅悯的那个地方的哈。所以两国分裂的结果是北方40个支派啊成为北国，南国只剩下犹大跟便雅悯啊。那这个神允许他的国哈，他的百姓分裂哈，其实这算不了什么啊。我们人常常讲说，哎，分裂不好，一定要统一啊。啊，我们现在中国是在分裂的状况，对不对？我们要统一，要不要统一？很难讲啊。 我们这些事情留给后代子孙来去决定好了，我们维持现状啊。其实有时候分裂不见得不好哦，教会分裂好不好？要看是不是出于神，是出于神啊！不要是有一个人想要起来篡位，那就不好了。
住下来，我住下来。
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话，哎，分裂是好的啊。本来是两个小教会，后来就慢慢发展的，啊，两棵大树能不能靠在一起？不行哈，如果分开来哈，就不一样哈，就可以能够增长哈。小组也是一样哈，然而小组都不肯分啊，誓死不分离，相亲相爱啊。
你在说谁？
啊，我没有说谁。请不要对号入座。所以如果出于神的话啊，那神要我们分开的话，哎，我们就分开，其实是好的。重要的是什么哈？你看到这分裂啊，神其实在讲到这个耶罗伯安的时候，也曾经跟耶罗伯安讲说，我拣选你啊。你看到我们回到这第十一章哈，
37节，
对，37节哈。这个先知亚西亚对耶罗伯安讲说，我必拣选你啊，而拣选你之后，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你看他给他一个应许，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哈，心中所愿的你去治理哈，你去认为什么好都好啊。但是条件是什么呢？38节，你若什么？听从我一切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像我仆人谁？大卫。哎，所以其实条件也是一样嘛啊。所以不管是你分裂成几个国家，好，分裂成几个教会，但是条件是什么呀？我们都要顺从谁？顺从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叫我们给我们的诫命是什么？只有一条，是什么？彼此相爱啊！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怎么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彼此相爱是怎么样？也彼此舍己嘛，彼此顺服。所以如果你看到，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们虽然是分裂成几个教会，或者说分裂成几个国家，其实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够顺服神的时候，你会觉得可以在神的爱里面还是一样啊，可以是彼此能够互相照顾、互相关照啊。所以在属灵上的原则也是一样啊。我们看讲到耶稣哈，讲到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啊。我们看有几个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12章12节啊。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对，身体有几个？身体其实只有一个啊，所以讲到教会其实只有一个教会。但是我们看现在有好多的教会，这些很多的教会其实都是不同的肢体啊。12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彼此的关系是都是彼此互为肢体，互相帮扶。你是手，我是脚，我是眼睛，他是眼睛啊，等等的。可是呢，我们全部都是一个肢体，每个肢体呢都要连于什么？元首基督。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哈，我们都是要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哈。4章以弗所书4章啊。百职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以色列虽然分裂成两个国家，可是我们看到神都在眷顾他们，神都在引导他们，他们做的不对的时候，神也差遣先知来去劝导他们。所以王国分裂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顺服主。所以要统一哈，你讲到说，哎呀，我们现在分裂成两个国家，两个教会不好，我们一定要统一合一嘛。可是合一只有外面的合一，没有意思啊，没有用啊。重要的是里面的合一，里面的合一的条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顺服基督，啊，我们说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才会能够彼此相爱啊，在爱中才可以建立自己。好，所以这个就是王国分裂的一个原则啊。
他们是那个40节的。所罗门一起想杀耶和罗安，他怎么知道？这里是先知只是对他说的。
对，所以可能这个事情， 他不知道怎么知道的，可能是 spy 是吧？还是怎么样啊？反正就是他知道这个事情啊。圣经上并没有提到他怎么知道这个事啊。那所以他想要杀他，耶罗伯安他也知道这个事情，他就跑掉了啊。所以可能都是先知在通风报信，也不一定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啊，有很多的先知啊。你看到在以利亚的时代，好像我们看只看到以利亚一个先知嘛。可是王的臣仆啊，王的家臣厄巴底啊，厄巴底他不是藏了很多先知在洞里面啊。你看到后面我们有读到耶罗伯安的时候，也讲到有一个先知又出现了，到处都是先知啊。所以先知他会知道有很多一些事情啊，但是在圣经上很多事情没有记载啊。我们知道就是所罗门知道这个事情，想要杀他啊。我们只知道这样子。好，这个罗伯安他的情况怎么样哈？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参考历代志下的11章到第16章哈。在历代志下讲的，有时候会讲到比较清楚啊。罗伯安他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哈？刚开始做王的时候啊。前3年他是遵行神的旨意，这很奇怪啊，我们都说这个人好像是不好的哈、啊。可是前3年呢，他就遵行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分裂之后呢，因为当时在以色列全地都有利未人祭司啊，在各地他们住在各支派当中，可是耶罗伯安后来他不是造祭牛犊吗？然后他又立了那些不该做祭司的人做祭司，所以那些凡是定义寻求耶和华的祭司利未人，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南国那边去了啊。所以当他们到南国之后，哎，耶罗伯安就说：“哎，这些人还是回来拥立我。”他就这段期间，他定义寻求耶和华有3年的时间啊。那3年时间，他就强盛之后，我们人的反应是什么？一强盛就骄傲，忘了我是谁啊。好，我们看历代之下哈，可能比较清楚啊。看历代之下的第11章，第11章16节哈、啊，以色列各支派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利未人哈、啊、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耶罗伯安强盛3年，因为他们3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哈、啊。然后呢？第12章就说罗班的国坚立了，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啊，以色列人就随从他，他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哈，常常在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神，可是一旦我们强壮起来强盛起来的时候，常常忘了我是谁啊。那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那他做了哪些不好的事情哈，我们讲义上就把归纳整理啊。他离弃耶和华之后，他就效法迦南人所行可憎的事哈、啊。他筑丘坛啊，然后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啊，有妙计等等，很不好的事情就发生了啊。那神就惩罚这个罗伯安哈、啊，在他5年的时候哈、啊，《列王记上》的第14章，他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之后，25节啊，罗伯安。王第5年啊，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宝物。所以所罗门他不是为神建殿吗？约柜就迎到圣殿里面去。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埃及王打到耶路撒冷，然后夺了殿里的各样的宝物和器皿，还有王宫里面的哈。那这个你看到他有没有把约柜掳去？这里没有讲，没有讲。所以法柜骑兵 Indiana Jones 哦，讲说哦，一定就是被埃及王夺去了啊、哦。所以果然被他找到了，在埃及王四杀王的那个他的金字塔下面啊、哦，这是他的战利品，果然把他找到了。这是传说的故事啊。可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没有再提到约柜的消息啊。约柜到底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啊。那罗伯安王就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你看到他什么东西都带走了，又夺走了所罗门所制造的金盾牌啊。所罗门他的黄金太多了啊，他在位的时候什么都用金做的，地板啊铁板都是用金做的，他做了很多的金盾牌，每次这个王要出席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就把金盾牌拿出来。可是现在金盾牌被拿走了怎么办？用铜盾牌哈、啊， 反正远远看起来金的跟铜的分得出来吗？都黄色的嘛，都没关系啊。他就用铜盾牌来代替金盾牌啊，外表面看起来很像，可是实质怎么样却大不相同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哈，在跟随主，有时候主会来惩罚我们，有时候他的同在都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呢还装个样子啊，你看还是在。所以我们当初在的时候，金盾牌我们好像也有啊，但其实是铜做的啊。好，所以他的情形大致是这个样子。他做王22年啊，所以他做王没多久，5年，这个埃及王就攻打他啊。可是他后来所做的，还是很多的坏事。那他在位的年间，常跟耶罗伯安彼此征战啊，所以这是他做王的情形。那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比央哈、啊、就接续他做王啊。在历代志那边是提到他是叫做亚比亚哈、啊，那他的母亲是亚沙龙的女儿啊。那他只做王3年。那这边第十五章哈、啊，列王记上第十五章只提到他这个人哈、啊、做王3年啊。在历代志下并没有提到说他到底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啊。可是在这里呢。他提到说第三节，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啊，他效法谁？效法他的父亲啊，可是却不效法他的祖父大卫，啊，很可惜啊。你要选择一个，你要效法啊爷爷还是效法祖父啊？你要看谁比较好，不要是受的这个影响啊。所以他是因为效法了他的父亲，所以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只在位3年的时间啊，那他常与耶罗伯安征战，所以这三年期间可能都一直在打仗啊。哎，历代志下还提到说他打胜仗啊，他胜过这个耶罗伯安啊。可是最终他3年后他就死了啊，因为他的心不像他的主大卫啊，而是他去效法他的父亲。所以亚比央的故事就比较短啊，他只在位3年。那之后另外一个王叫亚萨，这个王就在位比较久了，在位41年，所以这也很重要的。那在历代之下就记载他会记载的比较详细。那这边提到他是一个好王，那他是犹大的第一个好王，他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第11节这边讲，15章11节，亚萨他效法他的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他的曾祖父，然后除去国中的娈童，就是罗伯安所做的哈，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啊。所以他第一个事情他做的就是一个改革啊，他是犹大的第一个好王，而且马上去废掉他祖母啊太后的位，因为他造偶像。所以这个表示说对神的尊重要过于对父母的尊重啊，特别是当你做王的时候，你有这个权柄啊，不要因为你父母亲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事情你就放纵啊，你必须要去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就把他这个位给除掉啊。那可是只是呢他没有把这个秋坛没有废去啊。其实以色列有很多的好王啊，他做了很多好事，可是圣经上加了一句话，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秋坛是什么呢？秋坛是一个高地的意思，秋就是一个小山，在一个小山上，就是迦南人他们通常在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喜欢野外崇拜，在野外崇拜，哇，你可以海阔天空，可以看到很大的这个大地，所以他们是在高地上去敬拜神。以色列人还没有圣殿的时候，也是在秋坛敬拜神，神也没有禁止他们。可是后来圣殿造成了之后呢，所罗门王后来他离弃神之后啊，他又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再复习一下，在第11章哈，在第11章的第7节，所罗门王他不是为神造圣殿，照理说我们敬拜神的地方应该在圣殿了啊，你就不要再到秋坛去了。可是他偏偏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秋坛，在山上又在建筑秋坛，本来秋坛是在畸变，在很多其他地方要走一段路啊。现在呢啊，不必到别地方，就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就盖啊，就做了秋坛。所以后来的王都一直没有把秋坛废去，一直到西西家王的时候才把秋坛废去啊。所以 他这个亚沙王，就是他虽然做了很多的好事，很多的改革，可是他舍不得把秋坛废去啊。这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有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场所了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用其他的方式来去敬拜神啊。那这个东西反而让人家陷入在一个网络里面，让他所做的这个好事情并没有贯彻彻底啊。那亚萨的年间呢，他也常常跟这个巴沙跟以色列王在那边征战啊。那他最后其实他的后半生他是失败的啊。你看到在这个他在征战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以色列王巴沙来攻击犹大的时候，他要修筑拉玛啊，在第十七节啊。然后修筑拉玛之后，不许人从这个犹大王亚萨那边出入啊，可能那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孔道哈，贸易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孔道。但是那边一封锁住了之后啊，可能对犹大的很多东西造成影响啊。所以亚萨呢，他照理说他应该可以去跟他征战，可是呢，他做了一件事情，是把第十八节，于是亚萨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府库所剩下的金银都交他臣们手中，交给亚兰王啊，然后便哈达那里干什么，就是叫他去攻打以色列啊。本来亚兰可能跟以色列啊，他们是互相为邻国，他们那边有一些结盟和结约，他说你去废掉你跟他们所立的约，你去攻打他，我就把这个金银给你啊。所以这便哈达就收了这个金银，就去攻打以色列。一打以色列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就没有办法好那个顾此失彼哈，他就去跟亚兰征战的时候，他就不去修筑这个拉玛这个地方哈，所以亚萨就去把那个他那些材料剩下的材料把它夺走了。这样看起来好像这个生意也不错了哈，可是呢这件事情就被神责备哈，在列王记下没有记载，上没有记载啊，在历代之下哈有记载哈。我们看一下历代之下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亚萨的第36年啊，历代之下哈。历代志下的第16章，亚萨这个故事啊，在历代志下的14章到第16章都讲到亚萨的故事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前面都做得很好，可是到了在位的最后5年啊，他第36年的时候，因为发生这个事情，他就去贿赂亚兰王。那先知就来责备，第7节啊，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亚萨，对他说：“你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啊，所以亚兰王的军兵就脱离你的手啊，点点。那所以这件事情就被神责备，因为他所依靠的不是神，而是依靠别人哈，而且是叫别人去废掉这个约哈，所以这件事情不该是属神的人做的啊。那他被先知责备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恼恨哈，第10节，他就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哈。那时亚萨也虐待一些人民，所以他最后5年哈，你看从第36年开始之后，一直到后来，他就越做越糟糕哈。后来他就生病了哈，第12节。亚萨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啊，只求医生。所以之前他常常去求问神，可是到后来呢，什么事都不跟神求了啊，连生病也不跟神求了，只求医生。亚萨名字的意思就是医生的意思啊，医生啊，他这个名字，他求医生，好，你求医生好，那就我就不负责了哈，不管你了。后来过没多久他就死了哈，他死了之后你看第14节哈，他埋葬的时候他的葬礼哈，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就是按着香的做法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许多的物件。平常这个王死的时候没有做这种事情，以色列人不做这种事情，这种事情通常是埃及人在做的哈，木乃伊哈，如果你死在埃及的时候可能有人帮你这样做，可是一般来讲以色列人不做，这是异教外邦人的一种葬礼啊。可是他却死的时候他却行了这个外邦人的葬礼啊。但我们看到像雅各跟约瑟有没有，创世纪提到雅各跟约瑟下到埃及，他们死的时候他们 是他尸体是被香哈熏香，那是埃及人的一种规矩。可是，在犹太地哈，在迦南地，他们不是这样做的，不应该这样做的。可是他却这样做了。所以我们从亚撒的身上看到，他是个好王，可是他做好王却没有贯彻到底哈。在最后几年，他却离弃了神哈，所以蛮可惜的一件事哈。好，所以这是犹大的部分哈。那另外我们看的是以色列的部分哈。那第一个我们看的是耶路伯安的家族哈，耶路伯安做王哈，我们前面看到是因着啊所罗门他引进北方的劳工来修筑大卫城的破口的时候，派耶路伯安来啊督工哈。后来神就借着这个先知的口讲，他说他要做王，啊啊，那他要做王的时候是神拣选他，他跟他讲说你可以照着你心中所愿的来治理以色列，可是神跟他讲的条件还是一样哈，跟犹大王跟其他王条件都是一样，你要遵行神的诫命啊。那后来他的确果然是做了王，他做王之后呢，他马上做的事情就是他没有遵行神的话哈，他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去造金牛犊哈，让百姓现在罪恶啊。好，我们看一下在列王记上哈，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二十五节啊，耶路伯安在以法莲三地哈建筑四建啊，住在当中。后来他的首都是建都在有一个城叫做德萨啊，德萨啊。等一下我们还会读到，那后来。耶罗班心里就说哈，哎，有个问题了，我们虽然分裂成两个国家啊，可是耶路撒冷在哪里？在南国啊。那律法上，如果我要遵行神的律法，哎，我就要去朝见神啊，一年三次朝见神，那要去哪里朝见神？去耶路撒冷朝见神，那这还得了啊？那百姓们都去朝见神，那证明如果上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哎呀，在那边献祭，他们的心就归向犹大了。那这还得了哈？那他一定会把我杀了哈，然后扔归犹大王罗伯安，所以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啊，一个在但，一个在伯特利哈。地图上里面讲哈，但就是一个北界哈，伯特利是他的南界。哎，你们要敬拜神呢，不要到这么远，跑到耶路撒冷干什么哈？跑到哪应该到哪去再拜？我这里已经把你预备好了，拜的是金牛犊啊。我们有传统哦，以前以色列有没有拜金牛犊？哦，有哈，在出埃及的时候就拜了金牛犊，所以他造了这个两个金牛犊哈，叫他们就说你们不要到那里拜，这就是你们的神哈，出埃及带你们出埃及的神就是这个，一个在伯特利，一个在但哈，然后他就在那边筑坛建殿，而且还做了一件事情哈，第三十一节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哈。哦，这个如果叫他们遵行神的话哈，那还得了？不行啊，就是祭司是我立的啊，要听我的啊，不是听神的啊。所以他就做了这个事情，然后又定另外定节期，三十二节，定了八月十五日啊。八月十五日是什么节？中秋节，我们称为中秋节。可是跟这个犹太的哈旧约的节期一点关系都没有哈。七月十五号哈是祝棚节啊，七月十五号是祝棚节，七月十号是赎罪日哈，这个是所定的节期，可是在这边他所定的日期却是八月十五号，跟这个节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所以他这么一搞的时候，为什么很多那些立位人哈一心寻求耶和华，他们都到南部去了？原因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后来他盖了这个金牛犊之后。真的是让以色列人就陷入网络里面哈，以色列人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他们被亚述灭掉为止啊，他们都没有停止拜金牛犊，所以每一个王哈，你看到每一个王起来之后，啊，圣经上都说他们仍然去拜金牛犊哈，现在这个耶罗伯安啊所做的这个事情，他们现在那个罪里面哈，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哈，他的恶行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啊。那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就差遣一个神人哈，来去责备他。那这个神人是从犹大来的啊，第十三章那边开始讲到从犹大来的神人。以色列有没有神人呢？ 以色列也有神人吗？因为很多的先知嘛，可是神却拣选了从犹大来的一个，为什么我们不晓得啊？他从犹大差遣一个人去责备，可能是外面的人比较好敢说话啊。你是这个是如果在我管辖的哈，他们都不敢讲话啊，听讲王高兴听的话啊，所以看到那些先知都好像不肯为神说话的时候，神就不用他们了啊，神就用犹大的神人，就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哈，他就是做了一个预言，预言说什么呢？他说将来哈，大卫家必要生一个儿子啊，在第十三章里面讲说，这个哈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里面烧香的哈，撒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等等的。所以将来会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说哈，这个事情，这个污秽的事情会被洁净了啊。所以神只在宣告这件事情啊。然后呢，通常在当时哈，你要说一个预言哈，预言是将来很久以前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预言一定会应验呢？通常就是要给一个兆头，啊，兆头就是现在你看到这个兆头应验的话啊，表示说我讲的将来很久的事情，那件事情也会应验。那个兆头是什么呢？他就说这个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啊，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预言，等等的哈。当耶罗伯安听见神人说的话，就上次说拿住他吧，一伸手他手就枯干了，不能挽回哈，坛也破裂，坛上的灰也洒了，正如神人所说的预兆哈。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通常如果是先知在发一个预言，那你怎么知道说这个预言很久以后才会发生？你怎么知道确定它会发生呢？他就会讲说现在有些事情会发生了，你现在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你就知道说哦，将来的事也一定会发生。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原则哈。记不记得那个以西西家王？他不是病了吗？病了之后神就给他15年的寿命啊。那跟以赛亚讲，以赛亚说哎，神听了你祷告，说要给你15年，我怎么知道我能够活15年呢？那个兆头吧，那兆头什么兆头？那个日晷向后退后10度哈，所以这是一个兆头，这是一个原则啊，我们属灵的原则在这里所讲的啊。那所以这个兆头就应验了，然后后来他也帮这个王祷告，他的手就好了哈。说好了之后，王就开始敬畏这个神人哈。所以神差遣一个他的仆人的时候，也是给他一个权柄啊，让他在那边也是很安全。本来他在那边是非常危险，对不对？你要为神说话啊，要为神说话，你是要负生命的危险。可是神却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能力啊，行了这些神迹，所以那个王就很敬畏这个神人，就说哎。我请你同我回家吃饭哈，加添心力，我也会给你赏赐。可是神人有没有接受这个？没有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神跟他讲说，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饭，因为耶和华嘱咐我说，不可以在这里吃饭，也不可以从你的原路回来，要从别的地方走哈。所以他就走离开了，不肯从原路回去啊。然后发生一件事情，有个老先知是伯特利的啊，是北国这个老先知啊，听说这个事情发生了啊，奇怪，神怎么没有跟我讲？我是个先知啊，然后他讲这些话到底是真的假的啊？所以他就故意骗他说：“哎，过来，吃饭。”那个神耶和华告诉我说：“哈，啊，你可以到我这边来吃饭啊。”你看，本来他开始就是跟那个神人讲说：“哈。”我不能跟你一起回去吃饭，因为神已经嘱咐我说你不可以在那里吃饭喝水。可是老先知就骗他，18节，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哈，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家，同叫他吃饭喝水。要不要听这个话？哦，是你这小先老先知，我好像是久仰大名哈啊。然后呢，然后你讲的话也是从神来的。哎，我有从神来的话，那到底要听谁的？所以他就听了老先知说的话，结果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回去被狮子给咬死了啊！那这是一个原则啊。神已经在引导你的时候，可是另外有一个人却要把你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你就要小心。除非神告诉你，啊，你可以照那个方向去，不然的话，你还是要按照神已经很确定给你那个引导啊。不然的话，你走的路就是错的结果啊！所以老先知其实是想要 确定一下说，哎，这个事情到底会发生还是不会发生。后来果然这个神人被咬死之后，他就知道说，哇，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哈，他就确定了。所以老先知为什么要骗这个神人，他是为了要印证这个，可是这个代价哈，也太大了，你害死一个人了啊。可是老先知后来哀哭这个神人哈，对吧，我凶啊，我凶啊，把他埋葬，将来我死后也要跟他埋在一起啊。那他为什么这个哀哭这个神人呢？因为神哈审判，你看他的仆人哈，你只要犯错了，神都要审判，更何况是整个国家以色列人信了这么大的罪，神更要去审判啊。所以他一方面是为这个神人哀哭啊，也为整个国家哈，也为以色列人神将来的审判来哀哭哈。我们从这方面来去看。好，那另外发生的事情就是罗伯安的耶罗伯安的儿子啊，亚比亚，他一个儿子叫亚比亚啊，他生病病了很重，结果他叫将他妻子去假扮别的妇女啊，想去啊改装去问问那个神人啊，问问那个先知，你过去告诉他说你要做王的那个亚西亚啊，去问他，结果不问他好，一问怎么样？你这个人会死，这个儿子会死，而且不只是这个儿子会死，你的全家都要死了。而且这个儿子死的哈，还算他好啊？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平平安安进到坟墓里，因为在神的眼中，你们全家都是败坏的，只有他向神显出善行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神人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哈。你看到在第十四章哈，十四章十二节啊，所以你起身回家吧，你的脚一进城，你的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表示他很深得人心啊。这个可能后来要做王了哈，如果他做王的话，以色列可能是另外一个改观的，因为这边讲到说，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啊，哇，所以也很麻烦哦。全家都很败坏，只有你一个好人的时候，神要怎么做？先把你接走，先把你接走之后，神才可以审判你这个全家啊！不然你不走的话，神没有办法审判你，对？因为神不会把义人跟不义的人一起灭绝嘛，哈！所以先把你给接走了哈。那在神的眼中，生跟死其实都是一样的哈。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个人虽然是病死了，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一件好的事啊。有时候我们看到人死了哈，好像是一件不好的事。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哈，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七章这边讲一个观念哈。以赛亚书五十七章的第一节哈，讲到义人死亡哈，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哈，虔诚人被收去，没有人思念，好像看起来他们待遇境遇很惨哈。可是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啊！其实，在神的眼中来讲的话，哈，其实是好的哈。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七章的第二节里面讲到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看的这些事情哈，就是能够用神的眼光来去看哈。他们得享平安啊，塑形正直的个人在坟墓里安歇啊。那耶罗伯安他们全家到后来是被杀哈。因为巴沙后来那个巴沙叛变的时候哈，他们全家就被杀了，包括那个拿达哈，所以拿达他只做王做了两年啊，这个就被杀了，然后耶罗伯安的家族就亡了啊。那接下来就是巴沙的家族哈，列王记上的第十五章开始讲到巴沙的家族，二十七节，他是篡位哈，那个神使用巴沙来审判耶罗伯安的家啊。那耶罗伯安是为什么受审判呢？是因为他们行恶啊。照理说巴沙应该要引以为戒啊，可是他却不是一样啊，他不是这个样子。他在位之后呢，他却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第三十四节啊，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犯他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种恶啊，所以他陷入同样的捆绑跟网罗，最后也陷入同样的审判啊。他原来是一个审判的器皿，可是后来他也是被审判。那他是篡位，他是以色列国当中第一个篡位的。那他做王是做了24年哈。那最后他们家的结局跟耶罗伯安家一样哈，只传了两代，然后就满门就被灭绝哈。然后巴沙的儿子 在位的时候哈、叫做以拉，他只在位两年，那他喝醉酒的时候，他的臣子就把他杀了哈，全家也被杀了。那这个新历呢，16章的第15节，犹大王亚撒27年新历在德撒啊做王7日啊，那个时候外面发生一些战争哈、他趁着这个事情去杀害这个以拉哈、那可是在外面的将军听到这个事情啊，新历背叛了又杀了王，所以他们就回来哈、去杀了这些新又把新历哈、去围困他。然后第18节，新历见城破哈、就进了王的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啊。所以做王做7天啊，做王不错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你只能做王做7天，怎么样？后悔了，早知如此啊，我也不要做这个王啊。那他最后的事情啊，既然什么大势已去，我死了也要找几些人做垫背的啊，就焚烧这一切啊，就把宫里不让你们享受这些东西啊，就把它烧掉啊。所以后来这个王宫被焚哈、可能这个当时的首都哈、叫德撒，这个地方后来下一任的王叫暗利哈、他就不在这里定首都，可能这个地方已经破坏被破坏掉了哈、那在当时有一个俗语，就是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啊，所以这是给大家当时的一个提醒啊、如果你在服侍一个主人的时候，你要忠心到底，你不可以背叛他，你背叛他的时候你心里有平安吗？没有平安啊。那个你看到那个莎士比亚的剧马克白也是一样，这个故事啊，他杀了这个他的主啊，到后来哇每天都睡不着觉啊，那个很恐怖啊。那后来就是暗利他做王啊，那暗利他是这个原来是一个元帅，当以拉被杀的时候，他正率军啊去攻打这个基比顿，可是民众拥立他为王，他不是马上做王啊，他有一个对手提比尼啊，然后民分成两半，过了6年的时间之后哈、才这个打败了啊。那暗利的家族他是维持了4代，那他做王之后，他第一件事做的事情就是迁都，原来是在德撒是国都哈、可是后来他迁都到撒玛利亚，所以我们记得这个撒玛利亚哈、是暗利所建的这个城啊，撒玛利亚哈、那他也定了一个恶规，他说只规定以色列人只能拜金牛犊，不得上耶路撒冷敬拜神哈、本来以前有人要去敬拜神也没关系，但是你要回来哈、可是现在是你只能够去拜金牛犊，不可以上耶路撒冷哈、那这个在弥迦书提到哈、这就是暗利的恶规哈、那虽然暗利他做了些不好的事情，可是他跟邻国呢却是交好哈、他这一点倒是做得不错，从人的角度来看哈、他的时代国势非常强盛，他跟邻国维持良好的关系，特别是跟西顿哈、他让他的儿子亚哈哈、娶了西顿的女儿耶洗别哈、耶洗别为妻，然后可是这件事就引进了巴利崇拜哈、使以色列陷入这个黑暗期哈、所以他儿子亚哈在位的时候是可以说是以色列最糟糕最黑暗的时期哈、是这个是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结论哈、讲到神的主权哈，其实不管是谁做王哈，神使人高，神使人降卑，都在神的手中哈。那这边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先知有先知的本分哈，神赐下这个兆头可以印证他所讲出来的话哈，但是先知所讲出来的话不能越过神的命令，那神的带领哈，不可以让受到别人的误导哈。如果你很清楚神在带领的时候，你就要。别人所跟你讲的话是要印证啊，但却不是就是给你做另外一个方向啊。还有讲到服事，你要看那个结果啊，服事不是看前半段，而是看最终的结局。你看亚撒的情形是这样子哈、耶罗伯安罗伯安也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好像也不错，可是最后确实没有完成啊，看有没有忠心到底啊。那个神人也是一样啊，前面也是他都是很遵行神的话，可是后来呢，他受了误导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所看的给我们的提醒。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了。